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华人观看影片求救信后说全世界都应来看。反强摘器官研讨会美首都举办，关注医学伦理。2018年上半年2392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人观看影片求救信后说全世界都应来看。一个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的纸条启动了一段不寻常且出乎意料的历程。基于真实故事的纪录片求救信于2018年7月28日下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41届纽约亚裔国际电影节的东村主会场上放映。纪录片求救信放映结束后，观众无不表示震撼。纪录片求救信讲述的是2012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制造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她把这封信给了媒体，引起世界轰动。几年后，这封信的主人站出来，揭开了这封信背后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揭开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该片导演是曾获皮博迪奖的华裔导演李云祥，故事主角孙毅因为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国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两年半。按照他自己笼统的计算，有两年时间，他是从一种酷刑到另一种酷刑，再到不同酷刑的组合。期间，他把大约20封求救信藏在奴劳产品中，终于有一封随着万圣节装饰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一名俄勒冈州女子发现了他，并在2012年10月将求救信曝光。事件引发国际社会聚焦，加拿大导演李云祥花了几年时间，终于联系上身在中国的孙毅，两人借着网络完成了从最初的沟通到整部电影制作的全过程。求救信导演李云祥表示，孙毅本人不是搞电影的，且对拍摄也基本上没有了解，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网上培训，更主要的是他本人有这个意愿，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最终能够把这个影片做出来。虽然学会了拍摄，但片子制作仍然举步维艰，因为孙毅仍处于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下。不过他又一次创造奇迹，不仅亲身用镜头记录了那段岁月，还采访到曾在马三家关押过的人，甚至是劳教人员。片中还原马三家劳教所场景的动画是以孙毅的手绘插图为蓝本制作而成。除了题材敏感，制作过程跌宕起伏，剧情本身的发展也超出了导演的预期。原本故事的结局因为孙毅的突然变故而让李云祥在已经制作完成的情况下更改了最后一幕。观众说，感动到说不出话来。我感动到说不出话来，真的，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太惊人了，异乎寻常的惊人，它让我叹为观止。我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没有浪费，这不是一部影片，不只是一部真实的影片，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在那里，我流泪了，他教育了我，不只是一件事，而是很多。求救信改变了观众葛西娜·阿尔斯法方，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看到世界的方式，我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像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所说的那样，我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我意识到一封真相信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大到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也鼓励我去做更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我们应该团结一起为正义而奋斗。观众西亚伦·哈兰说，可以说这部影片给了我人生启发，让我从这里走出去后立刻就去做点什么。我是个电影制作人， 我原本想要做故事片，今天这部片子让我想要做纪录片，去揭示出那些没有被报道和不为人知的却真正与人攸关的问题。观众亚历山德拉·克里宾表示，我希望美国政府能立法促使中共停止迫害。91岁华裔老人说，全世界都应该来看。陈建老先生说，太让人感动了，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坚强，太可惜了。我今年91岁，我对共产党从它的产生发展到现在都知道，我感同身受，它对中国的破坏太严重了，中国老百姓太苦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它倒台，这个电影应该让全世界都来看啊。观众爱德华陈很激动，我特别感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原来在国内当老师并不了解法轮功，哪想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震撼，不可思议，这是不应该的，需要改变。法轮功的修炼者是最坚强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楷模。原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王思汉恳切地说，这个电影不是那些宣传或者说教，而是有很多细节贴切的事情，让人真的走入他的生活看这场迫害，不是电影，是真事。虽然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足以揭露中共的残酷。我建议这部电影应该到法拉盛去放映，让那里的中国同胞都好好看一下。无色的恐怖无所不在，除了在监狱里那种具体的恐怖，在马三家劳教所里面，在外面又是一个更加无形的网，无所不在的恐怖。观众克洛伊黄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很感人，我没想到片中的场景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求救信9月初将在美国院线上映，4月底在北美最大纪录片影展 Hot Docs 电影节上举办了全球首映，并从247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观众票选的观众最喜爱20部影片之一。目前该片已收到了多个著名影展的邀请。反强摘器官研讨会美首都举办，关注医学伦理。明慧记者夏言初综合报道。2018年7月26日，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在位于华盛顿 DC 使馆区的宇宙俱乐部举办研讨会。当天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最后一天。研讨会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器官被杀害的内容，凸显出维护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强摘器官是隐形群体灭绝。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表示，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在中国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强摘器官在此迫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发现，在强摘器官背后的机制已符合隐性群体灭绝的定义。在此情况下，法轮功团体是中共试图铲除的目标。杰西卡·卢索医生进一步介绍了隐形群体灭绝的概念，即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逐渐清洗某一群体。他认为，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就是隐形群体灭绝，从肉体、心理、精神和社交方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多重打击，而手段多是不可见的，又渐渐地在中国社会里被正常化。对于被害人来说，这种阴险强力的群体灭绝是致命的。卢索医生请与会的医学界专家们想象一下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残酷场景。警察突然把你抓走，就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他们用各种刑具轮番折磨你，而如果你是女性，还会被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你的身上伤痕累累，警察却带你去做复杂的体检，尤其是查血型和器官。 你听到警察说，打他哪儿都行，但别伤了内脏。你还听到老犯人讲起其他良心犯被拉去活摘器官，你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备选的供体。直到有一天，你被拖出牢房，扔到手术台上，周围全是警察和医务人员，他们给你注射一种药物，让你浑身不能动弹，但是器官仍然清醒。锋利的手术刀割开你的皮肤，这种痛无法言说。你感觉到他们在杀你，生命就要到尽头了。研讨会上播放了韩国四大综合电视台之一的朝鲜放送在中国天津拍摄的器官移植纪录片。摄影师于2017年以韩国病人家属的身份走访天津的移植医院，拍摄了购买器官的经历。单单在这一家医院里，三年内就有3000多名韩国病人进行了移植手术。在韩国需要等待5年的肝脏移植，如果肯出19万美元，在天津只需10几天，出价越高，速度越快。影片中还提到，其中的一些主刀医生曾在美国受过培训，能说流利的英语。与会医生探讨相关行动。与会医生对于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是医学界必须关注的伦理问题。泌尿科医生马塞尔·霍罗维茨表示，对于美国的医生来说，是否为接受了不道德移植的病人继续提供医疗服务，也是医学界需要探讨的伦理问题。对于中国的状况，显然需要在美国被讨论并公开揭露出来，因为显然没有足够多的人了解这些。犹他大学医学副教授格林·吉尔克里斯强调，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中国是中共批准的行为，他说应在医生专业协会等机构的章程中加入伦理条款，约束医生的此类不道德行为，敦促美国的医学院停止为来自中国的移植医生提供培训。吉尔克里斯教授表示，美国国务院应当考虑在签证申请和出境提示方面加入更多有关器官移植的信息，如禁止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进入美国，提醒去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美国病患慎重考虑。美国发表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声明。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于同一天结束。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有关宗教自由的关注声明，其中特别有一份是关于中国的。声明提到，作为国际社会的代表，我们对中国对宗教自由的严重限制深表关切，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个人的人权。中国宗教少数群体的许多成员，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法轮功，由于他们的信仰而面临严重的镇压和歧视。这些团体一直不便地报告，当局以与他们宗教信仰和相关和平活动为由，对他们实施酷刑、身体虐待、任意逮捕、拘留、判刑或骚扰。在该会议上，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特别提到强摘器官问题，法轮功面临残酷迫害，关于强摘器官有明确报道，中共杀害他们，并把其器官贩卖。今天，我们不应对全世界极不公正的宗教迫害负起责任吗？2018年上半年，2392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2018年上半年，中共继续执行敲门行动，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非法监控、跟踪、绑架、抄家、批捕、庭审、判刑和强制洗脑等。据明慧网资料统计，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骚扰1236人次，131人被非法批捕，71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7人被迫离家出走 1091 人被非法抄家，24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年龄最大的89岁。上半年430人被非法判刑，非法庭审380场，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出庭做无罪辩护186场。至少87名修炼法轮功的社会精英人士被非法判刑、绑架、抄家、骚扰，其中有医生、工程师、警察、会计、大中小学教师、企业经理、报社记者、IT 界精英、博士、局长等社会精英人士。2018年上半年，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中共法庭、警察通过非法庭审、入室抄家抢劫、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91.4302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984000元，警察抄家勒索93302元。2018年上半年2392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绑架分布在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中共信息封锁，有些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消息不能及时得以曝光，每月的迫害数据有所更新。1月份绑架347人，2月份绑架180人，3月份绑架405人，4月份绑架455人，5月份绑架652人，6月份绑架353人。信息采集时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信息来源明慧网报道。1至6月份，山东省绑架571名法轮功学员，骚扰255人，排名全国各省之首。中共警察绑架人数超过100名以上的省份是山东571人、辽宁246人、吉林203人、黑龙江175人、河北170人、四川144人、湖北112人。这七个地区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占中国大陆上半年绑架总人数的 67.8%。 山东省政法委610借6月9日在青岛召开所谓的世界国际组织论坛峰会之名，在全省范围非法监视、监控法轮功学员，如青岛市采取跟踪、盯梢、监视法轮功学员行踪，在法轮功学员所住周边安排私家车跟踪，在法轮功学员家周边租房长期监视、手机监控等。2018年3月27日下午，潍坊市政法委书记孙启生在潍坊市电视会议上公开污蔑诽谤法轮功，煽动仇恨，之后潍坊市协党大面积恶意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使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到严重迫害。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敲门骚扰看邪恶迫害破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自2018年5月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各派出所以辖区片警为主，纷纷出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已达数百人次。据有关警察称，这次骚扰主要是为了采集法轮功学员的音像信息，为利用人脸和声音识别等技术监控法轮功学员做准备。第一部分，警察们怨声载道。但由于众多基层执法人员早已明了了这场迫害的逆天背理、违法犯罪的邪恶本质，很多人早已不愿意参与这场沾染血债的迫害，因此被迫敲门骚扰的警察们怨声载道。一些警察消极敷衍，一些警察不敢明目张胆，使用了各种伪善借口偷拍偷录的可笑伎俩，也仍有少数警察硬着头皮耍流氓，强行硬来又自知理亏，丑态百出， 而有的警察借机聆听大法弟子讲真相，表示支持大法，悄悄让大法弟子帮忙三退。5月28日下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彭后街派出所某片警带人要去一位法轮功学员家，正要上楼时碰上学员的丈夫，知道他们的来意后，这位丈夫呵斥他们说，不要到家里，你们吃饱了不干正事，不许你们进这个门，并打电话告诉家里说别给他们开门。警察还是舔着脸上楼敲门，敲一阵没人给开，泄了气灰溜溜走掉了。5月30日上午，怀底派出所警察和两名尖岭村治保会人员到家住万达广场尖岭社区一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骚扰，说到你们家来慰问慰问，看过得好不好。这家男主人不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说我们过得很好，不用你们慰问。6月某日，维民街派出所的两个年轻警察去河北省委大院法轮功学员家骚扰，他们先在一老年学员家门口被老人的儿媳妇没好气地数落了一顿，说老太太不在家，去哪里了不知道，然后把他们关在了门外面。无奈之下，他们换了一家，这位学员家的门倒是敲开了，连忙陪着笑脸喊阿姨，但是法轮功学员对他们的笑容毫不理会，严厉制止他们非法录像的侵权行为，同时告诉他们，你们骚扰无辜法轮功学员，执行的是错误命令，既违法又违纪，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法轮功被连续迫害快20年了，多少家庭家破人亡，迫害者早晚要遭报应的，江泽民那一伙不是好多被清算了吗？最后一个都跑不了，你们还来骚扰，谁让你们来谁就是害你们，你们不要干这种傻事了。两个警察尴尬地听着陪着笑，承认阿姨说的句句在理，连声道歉离开。当下正是石家庄非常热的天气，一动就是一身汗，这些警察们都穿着制服，遇到没有电梯的人家就要爬楼，遇上抵制他们的法轮功学员或家属，连吃几次闭门羹，平时养尊处优骄横惯了的身体先就吃不消了。有的警察会装可怜，守着门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进门歇一会儿，热得受不了了。桥西东里派出所一老一少两个警察说好话，求得法轮功学员让他们进了门，坐下后不敢说为法轮功的事来的，撒谎说随机走访，过来看看，没别的意思。有的警察走的时候在楼道里发牢骚，说上辈子缺了什么德了，让咱们干这种活。另一警察说干这种活才缺德。第二部分，骗路、偷路、诈路。明知干的这种活伤天害理，过程中被民众指出是伤天害理时又无言以对，但为了保住饭碗还要硬着头皮执行，所以有的警察采用欺骗偷路的办法，如石家庄东环派出所的各片区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敲门的借口就包括什么查户口、登记信息、帮忙办低保、调查死亡人口等等，其实都是找机会偷录、骗录照片。平山县东回社镇派出所警察杨某、曹某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表面很伪善，问家里有什么困难、还上班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趁人不注意时偷偷用手机照相。长丰派出所一片警到法轮功学员孙炳芳家敲门，保姆一开门，该警察啥也不说，立即开始照相，紧张的手都哆嗦了，屋里人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已经照完相跑走了。有的骗警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电话，连威胁带哄骗，要求家人把法轮功学员的照片用微信发给他们，也算完成任务。玉华区玉华路派出所警察田新年敲法轮功学员张建新家的门，只敲门不吱声，后来找到他的哥哥，骗他把张建新的照片发给他做个记录，以后就不找张建新了。张建新知道后说警察要照片是为了随时都可以监视，他哥这才把照片删掉了。去敲法轮功学员李秀敏家的门，诈称是为了办低保的事，趁李秀敏不注意去找电话时用手机给他拍照，李秀敏去看田新年的手机，发现他手里有表格，上面写着 敲门行动情况记录或调查表。李秀敏马上问，你们有其他事情吗？田新年慌忙说没有，急忙打开门走了。第三部分，拉闸、破门、绑架。石家庄裕华区怀底派出所片警靳某曾参与上门和电话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因到家里没找到法轮功学员杨玉环，便开着警车到杨玉环工作的幼儿园，园长不配合，便威胁要查封幼儿园，和同伙各无搜看，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才走。靳某又去威胁杨玉环的侄子，说告诉杨玉环再不配合就封幼儿园的门，但谁都知道杨玉环只是在幼儿园做饭的阿姨。长安区河东派出所这次出动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家楼道里的电闸悄悄拉了，等人一开门出来，赶紧强行录像，问其姓名也不理睬，录完就走人。另外两个片警明目张胆地用万能钥匙开法轮功学员家的门，进去后做出流氓像吓唬，同时强行照相。还有一个片警敲一位法轮功学员家的门，敲不开便叫来一帮警察强行破门，进门便野蛮抄家，还把人抓到派出所，晚上才释放。第四部分，民侦向警察诚心三退。79岁的张奶奶因为户口迁移了，当地派出所不知道老人的住址，片警便四处打听，张奶奶和家人商量怎么办。老人多次被抄家、关押和劳教迫害，对不法警察一直有恐怖阴影，不想面对他们。但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是真善忍，修炼前老人因神经痛苦不堪言，修炼后身体比有些四五十岁的人还棒，乐善好施，从不怕吃亏让人，自己的经历本身就能驳斥任何抹黑和诽谤的谣言。再说即使现行法律从来都没规定过法轮功不好，迫害法轮功靠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指令或政策之类，参与其中的警察历来执行的都是违宪违法的错误命令，其实是在被欺骗和压制下替犯罪集团当枪使，是稀里糊涂成为犯罪团伙的一员，一旦被清算是跑不了的，指望哪个上级替你开脱恐怕做梦也不可能。如果没人跟他们推心置腹，把这些说清楚，他们真就被毁了。作为大法弟子，如果不去告诉他们这些道理，他们还能指望谁呢？张奶奶这么一想，怕心没了，把骚扰迫害自己的警察视为恶警的心也没了，只剩下可怜他们的慈悲心了。于是他和老伴儿主动找到派出所，找警察讲真相。这还是张奶奶第一次主动到派出所找警察讲真相，但因为没有一点私心，爱紧张的她也不紧张了。见面她就让那警察关了执法仪，说我们老两口这么热的天大老远跑来找你，可不是为了你的工作，是听说你人不错，专门来跟你说心里话的，所以你好好听我说。警察见老人这么说，就笑着让他说。老太太就从自己一家修炼法轮功如何受益说起，讲法轮功如何有百利而无一害，讲迫害如何既违背天理又破坏人间法律，讲到天安门自焚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又从落马的高官们讲到各种天灾人祸对迫害者的报应等等，说的警察连连点头，因为来之前做了功课，好多法律条款都背过了。老太太直接告诉跟前的警察，你们骚扰法轮功学员就是参与了迫害，上门违反了宪法第39条非法侵入住宅罪和刑法第245条禁止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条款，强行或偷着照相录音，违反民法通则第120条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罪，你们执行不合法的上级错误的命令，违反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老百姓就可以打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12389电话举报你们，举报了你们违法违纪的行为，有关部门对你们零容忍，就可能影响你们的考核升迁，甚至当时就被处理，你们这不是找倒霉吗？老人还跟这个警察讲了法轮功如何在全世界受欢迎和敬重的情况， 还告诉他县政权已经将有关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取缔的消息。那警察越听越动容，主动表示看过你们的杂志、真相小册子，但你说的这些没注意，没想到形势已经变成这样了，今后必须多长几个心眼了。他对张奶奶一再表示感谢，当张奶奶劝他退党保平安的时候，他郑重点点头，笑了。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拒绝给警察开门后，当晚以短信的形式把警察上门骚扰所违反的法律条款逐条发给了来敲门的派出所所长和警察。次日他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答应不录音录像，说你也别打我们的12389举报电话了，我都看了一宿你发来的东西了，咱们好好聊聊天吧。这位学员就连续给这位所长讲了两个多小时，从法轮功提升人类健康和道德，所以中共越是打压越是在世界红传的真相，到中共经济在不道德中崛起必然又会因为不道德垮塌的现实。这位派出所所长被讲得连连赞叹，表示要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好好看看，态度十分诚恳，点头同意三退后才让大法弟子离开。第五部分结语。中共迫害法轮功19年来，利用各种造谣诽谤和残酷打压祸害很多人，但真正的修炼人仅仅从自身获得健康身体和成为道德越来越高尚的好人的事实，就让谣言不攻自破，坚决不动，迫害就会彻底破产。而被中共蛊惑蒙蔽着自觉不自觉执行迫害指令的公检法人员，尤其基层警察，迫害过程中实际已成为践踏法律、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直至欠下人命血债的真正罪犯，已经处于被告、被惩处、遭报应的位置而不自知，有的甚至至今仍然不了解或无视真相，在继续犯罪中走向悲惨的下场还不警醒，这是最可悲的人。只有法轮功学员才会用慈悲和大善去把真相和紧急避险的方法告诉迫害自己的人，看到你们面临的危险，想到的是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还能指望谁呢？这是从真善忍大法中生出来的大慈悲，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慈悲，接受真相，善恶间做出正确选择，这是迫害者得救的唯一机会。所以敲门行动成了很多警察了解真相和与中共决裂的契机，这些警察也真的明白了真相，从中共邪恶集团的操纵中解脱了出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